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12号，公元2004年12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李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外来游客和现代化威胁西藏传统文化。西藏青年领袖批评会在新德里召开。西藏著名作家伊丹曾任不幸去世，达仁萨拉西藏守在难民受到各界的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外来游客和现代化威胁西藏传统文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金美多的报道。
英国 BBC 新闻网特约记者林谷在西藏旅行了一个月后发现，虽然西藏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但在这片迷人的圣地上，佛教仍然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但现代化蜂拥而来的游客和外来的商业影响正威胁着当地人传统的生活方式。BBC 报道说，记者在大昭寺门口看到有几十名顶礼膜拜的信徒，他们中有很多人用了数月或数年的时间从西藏其他地方经过千里迢迢的徒步旅行，来到他们心中的圣城，最神圣的佛庙朝拜。有人怀疑这种情景还会持续多久时间，正如今天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拉萨也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一位以撰写西藏纪实出名的作家告诉记者说，西藏的传统正受到威胁。这位作家感叹地表示，人们被经济发展吸引，已经不再注重精神修炼，这种徒步旅行的人越来越少。对此，在大昭寺担任导游兼寺委会主任的僧人尼木次仁向记者表示，只有不理解佛学的人才会这么想。尼木次仁说，眼下的政策是鼓励寺庙自负盈亏，资金来源不再靠信徒的香火钱，而是靠门票和卖小纪念品的收入，所以他的同事们既是僧人又是经理。 BBC 记者林谷还报道说，30岁的扎西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工作，负责为当地领导撰写讲稿和起草文件。他表示，来自中国内地和其他地方的游客都很容易受藏人在大昭寺门口表现出的宗教热情的感染。在1999年，扎西到西藏藏北做过一次工作旅行时，看到了电视转播澳门回归中国的盛况，国家领导人和贵宾在电视上庆祝回归，藏北的农民也参加了有组织的庆祝和歌舞活动，但没有一个农民知道澳门在什么地方。从那一刻起，扎西认识到西藏和现代社会的距离会有多大。扎西说，解决西藏许多问题的关键是要下大力气，现在我可以办一些实事。BBC 特约记者林谷在西藏旅行一个月期间走访拉萨酒吧时，问及部分藏人有关青藏铁路对他们和拉萨有什么影响，他们大多认为物价会下跌，但他们也担心会有大批外来人口，工作会更难找，他们担心会有更多的治安问题，因为有了火车，内地的罪犯更容易入藏，他们也担心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30多岁的青年是一群独特的藏人，他们珍视传统，但也看到了未来。其中一人说，我大大开阔了眼界，但我也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位名叫达瓦斯人的青年从未离开过西藏，他把自己称为土产。达瓦斯人是个作家，他很不满意市场上的假冒西藏旅行游记，所以他发表了自己的游记，现在很畅销。在其中的一篇里，他具体描述了拉萨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化。记者问达瓦是否他很怀旧，达瓦微笑地回答，你看到大昭寺和八角街上的香客人流吗？现代化就像这样，你加入这个人流后别无选择，只有跟着走。
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德里展开西藏青年领袖批评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金美多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一向主张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从今天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了23号到28号为期6天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出席培训会开幕仪式的主要嘉宾是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摘希旺队、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布苏纳诺布、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罗萨夏斯特里、西藏流亡政府研究部卢嘎江等。参加培训的有来自尼泊尔般若、印度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达仁斯拉萨拉师范学院等20多个地区的130多名西藏大学生。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佐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通过培训会切实了解西藏历史与现状，同时在今后能够负起重大责任，在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吉桑平佐表示，西藏青年会是从1990年开始先后举行了多次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吉桑平佐说，今天上午培训会开幕仪式结束后，从上午11点到12点半学生们之间就非官方性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所要加强展开活动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下午1点半到3点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布苏纳诺布就藏中对话的进展方面发表了讲话，之后学生们在此问题上进行了团体讨论。据介绍，在为期6天的培训会上，印度学者和西藏部分人士就西藏历史、白皮书、西藏境内的政治活动、流亡社区的民主发展、西藏铁路、非官方性组织的任务和藏中关系等方面作为主题向学生进行培训。培训会最后一天就西藏青年会的今天和明天为主题进行综合讨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著名作家伊丹采让步行居士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享年71岁的伊丹采让于今年10月24号在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去世。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消息，伊丹采让的写作都是用汉文，而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成藏文，因而受到了许多藏人和汉人读者的欢迎，并把他视为是一位出色的作家。1933年出生在安多东部尊卡地区的伊丹次人，从小以放牛为生，没有能够完成学业。1954年担任西北民族歌剧院舞蹈教师的时候，随着创作和写歌词的同时，逐渐地迷恋上了写作。1963年出版发行了一本有关西藏传统婚礼歌曲选集。1964年他完成了第一本诗集《雪山记》。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导致他的这本处女作直到1980年才得以向外界出版发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红卫兵以反革命分子的为名烧毁了他的大量著作，从而使伊丹采让改变了对中共红色政权的立场，开始关注西藏民族独特的传统和文化的发展。曾经读过伊丹采让作品并且认识他的部分学生向西藏信息网透露，伊丹采让在朗诵有关雪山和狮子象征西藏特征的诗歌时，总是会心情忧郁，对自己所发表的作品是汉文而不是母语而感到遗憾。而他的读者都在赞赏伊丹采让的作品可以促进中国人民了解和认识西藏文化。已故西藏杰出的作家及诗人伊丹采让生前极力地倡导西藏年轻一代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来发表作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本月20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发生的特大火灾，引起了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冈热县县长和当地民众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和重视。达仁萨拉西藏福利办公室成立的救灾小组于昨天星期三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救灾小组组长索南曲佩详细介绍了这次大火的起因和对受灾民众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有关情况。 索南曲碧表示，经过该小组调查证实，这次大火不是人为破坏，而是当天当日遭了刮风下雨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的。火灾导致当日经营的格拉夏旅馆和九家商店、一家饭馆、四家藏人居民住所以及地方西藏青年会办公室等被火烧毁。该小组组长指出，估计最少经济损失高达113万印度卢比。他还说，火灾发生后，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和印度地方官员赶到现场查看灾情，同时慰问了受灾民众。达仁萨拉印度地方总管和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分别向每位受灾户给予了1万印度卢比的经济援助。达仁萨拉印度商店协会为受灾户发放了10万印度卢比，达仁萨拉印度出租车部门给予了25000印度卢比。另外，达仁萨拉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93运动也分别给予了经济援助。救灾小组组长索伦区别还表示，达仁萨拉冈日县县长允许重新修建房屋并尽快办理有关手续。他还承诺将按照有关规定向西藏受灾难民提供更多的补偿。据了解，本月20号凌晨3点半左右，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发生的特大火灾，导致当人经营的旅馆和商店以及居民住所等共16家被火烧毁。火灾发生期间，部分人员受了重伤，但是没有出现死亡现象。目前新成立的救灾小组正在加强解决受灾民众的生活和安置等有关问题。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巴瓦格桑前参众议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另外有两份真正的文件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两份报告，即摄政热枕和噶夏，即三大司分别至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的报告。这两份报告是真实的，不仅写在优质的藏纸上，而且上面也盖有摄政、噶夏、三大司的印章。看字迹就知道，一个是噶夏秘书满朗巴写的，一个是由门杰林写的。这两份文件的内容写的是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候选人之一诞生于青海地方。我们准备迎请到拉萨的时候，遭到马步芳的百般阻挠和许多的麻烦。我们请求国民政府念及藏汉民族间的感情予以帮助解决。至于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会信深刊立印特著即免予扯签的说法，在档案中则是一张简报的内容，在一个红色标题下提到吴忠信主持14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并有一张他参加典礼时候的照片。其实那张照片是在达赖喇嘛的寝房里拍摄的，照片中有吴忠信献给达赖喇嘛的一块手表，达赖喇嘛的手里拿着那块手表，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报上称，根据这张照片，吴忠信提出达赖喇嘛会信参生灵异特著即免予扯签的报告并获得批准云云。所谓吴忠信主持第14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的说法，仅仅根据这么一张照片在报上刊登出主持典礼的新闻而已。事实上并没有所谓吴忠信主持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事情，但是至今仍有部分藏族同志在写当时的历史时还称吴忠信主持第14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等。这样的写法除非对西藏的传统习俗一无所知，否则不应该出现。今天在座的当中有许多原西藏的贵族，你们非常的清楚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中是没有主持人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巴瓦格桑前参众议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